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夏雨，
我是吴英。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在阿联酋正在举办的亚洲杯赛事的精彩状况。那么在目前呢，亚洲杯是结束了八强比赛的争夺，那么在半决赛的比赛将在澳洲东部夏令时周二晚上的一点拉开帷幕，那么对阵的对手分别是日本对伊朗，那么在周三的一点呢，卡塔尔将对阵东道主阿联酋。我们今天还是接通了非法澳大利亚前经纪人陈涛。陈先生你好。
早上好，主持人，两位主持人，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早。
陈先生早。不知道您对半决赛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知道八强比赛是刚刚结束啊，那么目前来说整个半决赛的对决是一支东亚球队日本队对抗三支西亚球队伊朗、卡塔尔和阿联酋，您个人比较看好哪一支球队呢？
好的，问题问得不错啊。这样，八强结束了，那么这个八强结束了呢，我们就应该看看从小组赛到十六强，十六强到八强，八强现在进四，下周应该产生就是两强了，就是
决赛了，
前四决赛了，对。那么现在来看呢，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分析过，就是要重视西亚的足球健康发展和它的进步，而且提过他学到很多就是足球的精髓。然后呢，我们也谈到日本和韩国，那么这两支球队在亚洲是比较，特别是在东亚，比较突出，而且比较成功，而且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两支队伍，东亚的南韩和那个日本，都是连续打进世界杯。这个是一个问题。西亚呢，我们谈到就是这个伊朗和这个就是或者我们讲中东也可以。然后呢，沙特也是连续打进世界杯，并且有着良好的记录。那么从这个队伍来出发呢，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八进四的时候呢，就是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韩国淘汰了。韩国而且是以九分的成绩出来的。所以我们当时也讲过要充分尊重九分的。那么我要稍微要纠正一下，那个阿联酋对那个卡塔尔两支赛，他不是两支全都是以九分，卡塔尔是九分，阿联酋是以五分啊七分出来的。这样就这个昨天有点口误。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中东的队伍有三支队伍呢在打进前四名，这已经说明什么情况，大家能应该理解了吧，对吧？当时我们就是我的预判呢，那当然也有这种预判也有差错的，不是说全都精准百分之一那变神仙了，但不用听说就是猜忌了，对吧？那么韩国队呢，当时呢认为呢就是能够赢下那个阿联的。想不到荷兰队就是不是哪兰队，不是
卡塔尔，
赢阿联，就是原来赢这个两个球队打呢，就是跟中东队伍打，那个韩国啊一点没有办法。
这次卡塔尔球队的这个状况被评价为是非常的好，甚至我听到有这个球评员现在就已经放言说，他们是不是为这个2022年的世界杯做好了准备？
对，这个讲的对啊。我们昨天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是队伍就是为了，因为是东道主，他世界杯举办国嘛，他就是为了这个，他的年龄选拔都是在大概是2000年以前，就是1993、1994、1995这批年份啊。
平均年龄是25.2岁。这次
对，那么他假如说打到世界杯，正好是成熟的时候，
是
就是应该出成绩的时候。当然了，他还有一些就是包括中东队伍呢，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特征，他技术比较细腻，但是他跟欧洲强队比啊，或者是世界一流队伍比，或者第二流队伍比，他还是有缺陷的。就是我们昨天提到，他这个硬朗程度不够。那么现在这个队伍呢，就是说再打三年，他要有一个飞跃的进步。如果没有飞跃进步，你要打世界杯，就达到就是，假如还是按32强算，因为世界杯可能要扩队伍啊，扩到48名啊。那么这个又是一个疑问了，就是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亚洲杯来说哈。
讲到亚洲杯，
是。
那么现在就是说，三支这个中东队伍或者西亚队伍，那么我估计呢，卡塔尔这支队伍应该赢下阿联酋。这是
那日本对伊朗这个比赛，我们想问您一下，就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日本对西亚队的比赛啊，包括在十六强打沙特的时候，日本是放弃了以往的这种传控的风格，而是开始打类似于防守反击的这种战术。比如说日本在我们发现在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他对任何一支球队的控球率都可以超过50%，但是在这一次亚洲杯的比赛中，对于稍微不那么强大的沙特队的时候，他反而把控球率压在了23%。所以在之后的比赛中，日本的
表现一直都是被誉为是让人有些捉摸不透，您觉得日本跟伊朗的表现会如何？这个问题提的对了，你这个看点点很要害的。因为为什么呢？日本队是这样的，日本队伍从东亚技术来说，或者是亚洲足球来说，它是一个技术比较全面，而且它是学到从足球理念来说，它学到先进的东西的。那么这个学到先进的东西就是两种解释，什么解释呢？第一， 他打这个传接球的渗透打法，他是很老练的。那么他碰到沙特阿拉伯，你这种老练办法无效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是所以他在打就简单的用。那么这种呢，是我认为呢，日本队在这次亚洲杯呢，他是在尝试一种就是长短结合的打法。实际上日本是打的传统的，就是学到足球的阵地或者进足球进步，他打的都是渗透型的，就传接球就是控球率。
那么现在他又学到这个问题，我的控球率达不到这个目的啊，你就像对沙特打，他是1-0赢下，他打了很累啊，他打了没效果，所以他的控球率他就不要了，他是不是能采取一种，我认为日本队似乎在琢磨这个东西，他在摸索这个东西，那么为今后这种世界杯预选赛他可能要找到那个了，那么现在有个问题来了，他对伊朗的问题，他对伊朗的问题，这个是伊朗 跟日本队这次是日本队就是他在摸索过程中，或者探索过程中，他似乎有效，这是检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伊朗队啊，目前我们发现伊朗队和日本其实都并非是全员出战啊，伊朗有3名旅欧选手没有出现，而且我们发现伊朗在之前的打法一向都是属于长传冲吊，而且是在前场就进行包抄，包括对中国队的比赛，包括对阿曼队的比赛，都是属于在前场待到对方的失误然后开始进球。我们发现伊朗的这个其实他脚下的技术似乎在本届的亚洲杯并没有体现出来，倒是身体优势体现得很明显。
你这个谈法也是很好的，你这个观点就是说一部分人的观点，这是这样的。伊朗这支队伍啊，我们在第一次、第二次的节目当中已经提到过，它是传统的，就是实际上对于欧洲队伍啊，就像以前我们提到的以色列滑到亚洲足联的话，它因为它这个是有一些变化，它实际上都在欧洲希腊，在那个跟那个就是意大利跟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法国或者是欧洲队伍打。 所以他这支队伍呢，实际上他有欧洲风格很明显，实际上他应该属于就是亚洲的欧洲队伍，就是亚洲的欧洲技术风格队伍。所以这种队伍他打得很有效的，你就讲到了前场，就是好像有一点长传冲吊，长传冲吊它是要有一个基础啊。你像叫中国队打长传冲吊打不起来的，因为你没有足球基础，技术基础，这是要有坚实的
足球技术本功和技术理念和强健的体能支配力，就是来支援你这种打长传的地方。你就比如说他伊朗队，他这个身高啊，能完成这种打法，他的体能和他的爆发力和这个球场意识判断，我们没有啊，你撩过去以后都是失误啊。就是打，就是我在说日本就是在尝试这个问题，就怎么呢？他打长的，他过去了以后，他的有效性怎么样？
似乎这是亚洲杯他在摸索。那么现在谈到这个伊朗队，伊朗队这个球队就是我们讲到了，他传统的欧洲队伍，你跟这种队伍打，你没有快速，这种快速我们讲的就是，比如说日本这个特点，日本用快速的那种渗透性打法，那你要打得很快你才把它甩掉啊。我讲的甩掉就是制造进攻或者制造射门。所以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伊朗队，你像讲到长传冲吊，这个不是单单就是说技术就是比较欠缺或者需要补充的，它不是这样的，它打长传冲吊，它就完全有自己的技术这个实力来支持你这种打法。
哎，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点评，因为时间原因，
这次冠军应该是西亚队产生的。
您觉得应该可能是西亚队获得冠军，这次也是理论上可能获胜吗？这次
应该不是，在冠军的话，在那个西亚队产生应该是比较实际的产生，不是理论上。日本胜的话是应该理论，日本很难打，我看。
好，
拭目以待。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谢谢您，谢谢您，
好的，
好嘞，好嘞，谢谢
大家，谢谢，好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